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啊，常常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么有的弟兄来接我，因为有的弟兄不大认识我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我常常呢就给他们一些记号，因为都是中国人，你如果要是说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是又高又大的外国人，那么他就是外国人，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如果中国人要接中国人，那么多密密麻麻的中国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你所要接的人呢？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啊，那么我怕弟兄们接我的人不认识，所以我跟他们讲了，我跟他们约好了个记号，我给他们个记号，就是如果我左手拿一份报纸，右手拿一本圣经，那么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了。所以这就是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左手拿着报纸，右手拿着圣经，那么这个就是你所要接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你如果要找主耶，要找基督的话，你如果要找他的话，你什么记号呢？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应该在皇宫里面，怎么在马槽里？基督应该是大有能力的，怎么是个婴孩？是一个软弱无力，充满了无依，充满了依靠的，他需要他的母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你如果要认识谁是你的救主，如果你要认识谁是基督，那么到底基督给人印象什么印象？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不是他的拳头比世界更大？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。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肯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的缘故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拳头比他更大。结果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跌破眼镜，他们说不可能，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，天使天君给了一个记号，是叫全世界的人跌破眼镜的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？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，因为是个婴孩的生命。在这里明明看见是个婴孩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应该是非常荣耀的，结果马槽是代表卑微的，他应该是很刚强的，但是婴孩呢是代表软弱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在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里面，人刚刚生下来和动物刚刚生下来不一样。你把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和刚刚生下来的牛啊来对比，你算一算他们 IQ， 你好好的测验他们的 IQ 的话，你发现人的 IQ 是零，而动物的 IQ 呢反而很高很高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一个小牛啊，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它就能站，而且能吸母亲的奶。你有没有看看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站在摇篮里说嗨妈妈，这个妈妈一定昏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一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完全不是独立的生命。但是那个牛呢能够站在那里吸妈妈的奶。我再举个例子，鲨鱼，这个鲨鱼啊一生下来就是满嘴牙齿，所以你知道鲨鱼它是卵生，很稀奇。这个卵生鲨鱼呢，这个一生下来以后啊，这鲨鱼起头呢，这个像个肚脐一样，这个有个囊，那么这个鲨鱼呢就生出来了，生出来然后慢慢它就从这个蛋囊里面就破了，以后它就妈妈就把它带到海洋里面去。那么很稀奇啊，这个鲨鱼第一天它就能够捕食，就能够找东西吃，因为第一天就是满嘴的牙齿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就满嘴牙齿的？没有。我们过了好久以后，慢慢这个小孩子牙齿再长起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你把和所有的动物来比较的话，婴孩的生命是最脆弱的，婴孩的生命是最无依无靠的。他怎么生活？他为什么要哭？因为他离开母亲不能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哭的时候，他妈妈知道说他需要换尿片，他妈妈知道他需要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婴孩所以能够长大， 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长大，他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但是很稀奇，就是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，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。经过五年以后，一个婴孩五岁的孩子和五岁的牛和五岁的鲨鱼不能够比的。在那个时候，鲨鱼的头脑还只有像棒球那么大，而这个猴子呢，虽然到时候你给他两堆的花生米，他说这一堆比这一堆多一点，他会告诉你多这个比这个多，但是猴子从来不会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，这是13颗花生米，只有小孩子会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，这是多少花生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，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，所以呢是最可以塑造的生命。结果生命成长以后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今天任何一个孩子到了十几岁以后，他的头脑和猴子头脑比起来，那人类这个头脑，人类因孩子的头脑就像整个宇宙那么大。所以人是万物之灵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？我们的主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他的记号，你不会弄错。你看见有一个人左手拿着报纸，右手拿着圣经，你知道这是这个人。你如果看见说有一个人，他是你看见说这是婴孩，而且卧在马上，那一定是救主，那一定是基督。现在你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我们的主，当神创造宇宙以后，把两棵树放在伊甸园里，那么一棵树呢是生命树，另外一棵树知识善恶树。那么知识善恶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离开神他能够活着，离开神他能够独立，但是呢生命树乃是一个完全依靠的生命。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晓得说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离开父什么也不能做，他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只凭着我们，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，乃是父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生命树的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那么像鲨鱼的生命，像牛的生命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知识善恶树的生命一样。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知识善恶树有很多的知识，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看见可塑性最高的乃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什么呢？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故事的时候，你发现叫有一件事叫你跌破眼镜的，那就是你们要寻找基督吗？你们要寻找救主吗？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极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像一张白纸一样，那么现在这个婴孩要变成小孩，然后小孩要变成30岁的成人，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，最后长到父神那里去。那这个生命是个最荣耀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也是那个掌权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大的矛盾，一面是救主要救我们的，但是另一面他是最没有力量，他所有的力量是从父神那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说，你看见说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整本的四福音，等到主读到我们主一生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这个生命是完完全全依靠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，在主耶稣这在头30年里面，你会发现，当他从婴孩变成小孩那个阶段，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乃是凭着父神活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那个就是这个生命的特点。但这只是一面的故事，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。 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。那个故事是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呢，他的家谱啊，乃是大卫的家谱，所以呢，主耶稣所流的血液呢，乃是皇家的血液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王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几个博士从不远千里而来，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末药。他们说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地来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王要接受人的敬拜，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要来的那个王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王？他是不是像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王？所有的王今天都坐在荣耀里面，所有的王你看见他都有能力，但是很稀奇。等到他接受了人的敬拜，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也真是我们的救主，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开始逃亡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王？王是叫别人逃亡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的主开始逃难了。你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就是希律呢要杀两岁以里所有的孩子，为着要把主耶稣除灭。然后在梦里面，我们的主神就向约瑟显现，然后约瑟带着主耶稣，也带着这个玛利亚，他们就逃到埃及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叫我们不明白的事。如果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，为什么他是婴孩？为什么他是那样的无依？为什么他是好像是那样的依靠？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，我们说我们离开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我是看见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，他没有父他不能活，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能活，我们明白。但是他没有父他不能活，这是我们不明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基督生命的特权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拯救我们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的确是王，但是我们要问他是怎样的王。结果我们看见他开始逃亡了，他开始逃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如果是王应该叫别人逃难，如果是王他就不应该逃才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王，我们的主是逃难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漂流的王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，叫我们想起与大卫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在他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，他已经做王了，因为神暗中立他做王。但是很稀奇，他明明是王，他却开始被人追赶，到处的流亡，到处的流浪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是王，为什么要流浪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路加和马太四作要让我们明白的。所以现在感谢主，虽然他是王，但他像大卫一样，他是先受苦才得了荣耀，先卑微然后才升高。那不止如此，就是因为那么他们就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？这个王你看见吗？他是先经过苦难，然后才达的荣耀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是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，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从表面上来看，他需要到埃及去的，好像他不能保护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开始他所过的生活，从表面来看就是个矛盾的生活，从表面来看就像一个谜一样，我们实在不明白我们的主怎么经过最早的三十年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等到你读到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他就出现在，有一次呢，你看见他就出现在耶路撒冷。在这以前呢， 我们的主像所有的孩子一样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